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各位网路前正在通勤或者是做家务或者是躺在沙发上戴着耳机听着节目的朋友弟兄姐妹啊，还有对信仰充满好奇的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时空旅人，我是林老师，大家平安。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接地气啊，甚至呢是可以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的话题。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林老师想先请问大家一个关于开车的日常问题啊，很接地气吧哈。你觉得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啊，什么样的司机最让人心律不正呢？啊，第一种呢是那种狂躁型的，对不对？他恨不得把车的那个油门啊踩进油箱里头，一路疯狂飙车。导航的姐姐已经告诉他说你已超速，你已超速啊，但是他还是摇下车窗向后面的车说你们在散步吗？啊，另外一种呢是另外一个相反，就是龟速型的。前面呢明明是一马平川的啊，他硬是要把开车当成移动路障啊，后面呢喇叭按得惊天动地，但是他依然稳如泰山，嘴里念叨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哎，弟兄姐妹啊，其实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啊，我们也常常出现这两种极端的反复横跳。想想有时候我们会很热血啊，沸腾啊，恨不得一天向全世界的人传遍福音，直接呢替上帝把世界末日的时间的日程表给定了。这叫什么呢？叫做走在神的前头。有时候呢我们又像一条好像失去梦想的咸鱼。上帝在前面呢，那个喇叭声啊已经在呼喊了，往前走，往前走。我们呢却在后面一再刹车，假装信号不好，听不见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做远远的落在神的后面。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一起要走进旧约圣经中呢一个既非常热闹又让人心惊肉跳的经典的现场。今天要读的是撒母耳记下六章三到十二节的经文。我们要跟着大卫王乌撒还有低调的俄别以东一起看看今天要聊的，今天的题目叫做别猛踩油门，别无故刹车，要与神同行。好，我们先把神的话读出来。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好，弟兄姐妹，我们先谈第一个，别猛踩油门，就是不要走在神的前头。 我们来看悲剧的导火线呢，是一辆高档的外邦高仿车啊。我们先回到3000多年前以色列啊，那一天呢，天气晴朗，锣鼓喧天啊，鞭炮齐鸣啊，新登的大卫王呢，做了一个无比属灵的、无比伟大的决定，就是要把代表神同在的耶和华约柜从冈上的亚比拿达家迎接到首都耶路撒冷。为了这个宏大的项目呢，大卫动用了国家级的预算哦，他召集了30000精兵，组建了当时最顶级的国家交响乐团，用松木做的琴瑟鼓钹锣应有尽有啊，百姓们唱歌跳舞，气氛吵到了最高点。但是呢，当我们细心去聆听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在3节那里说，他们将神的约柜放在新车上。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新车，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呢？大卫可能觉得，哎呀，这么神圣的约柜，我们怎么能用旧东西呢？必须买一辆全新的、纯手打造的、限量版的劳斯莱斯牛车来拉约柜才对嘛，这才配得上上帝的荣耀啊。然而问题呢，恰恰就出在这辆新车上。如果大卫在出发前稍微翻一翻神给他们订立的出行说明书啊，那记载在民数记4章15节，他就一定会发现神早早的就清清楚楚的规定，约柜必须由利未人亲自动用肩膀来抬，绝对不能用任何的交通工具。那么大卫用牛车运约柜的想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哦，是从他们的世仇腓力士人那里学来的。如果我们上次有听撒母耳记上6章7节那里，腓力士人不懂得律法，曾经用牛车送回约柜。那大卫呢，想学外邦人，直接向外邦高仿的新车啊，这就是典型的走在神的前头。什么叫做走在神的前头？就是用人的方法，而不是用神的原则去大发热心去做事。大卫缺热心吗？不缺。他30000人都在跳舞，大卫缺基金吗？不缺。新车造得漂漂亮亮的，但他唯独缺了一样，对神的话语的尊重。他用人的习惯代替了神的命令，用效率代替了圣洁。好，我们把故事呢继续往前推来发展。这辆新车行驶到了拿更的河场，大概是路面有坑洼之类的，或者是牛突然受到惊吓，因为很多人在跳舞嘛，猛地了跳了一下，这一下呢都是不得了了，车子晃动的激烈，眼看着神圣的约柜呢就要倒下来甩在泥地里了。这时候车夫乌撒呢，作为亚比拿达的儿子，守了约柜这么多年呢，出于本能的反应，啪的一下伸手出去扶住了神的约柜。按照我们现代的人的逻辑，乌撒简直是救火英雄啊，要是没有他，约柜甩坏了怎么办呢？大卫王的大型庆典不是搞砸了吗？但是圣经接下来的记载却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欢乐的音乐戛然而止，跳舞的人定格在半空，大卫的笑容僵在脸上。神为什么这么残忍？乌撒不是好心吗？听众朋友，这就是走在神的前头最可怕的后果。神的律法书早就严厉的警告过，只是圣物他们不可摸，免得死亡，记载在民数记4章15节。走在神前头的人总觉得自己比神更聪明更着急，当事情出现危机时，我们等不及祷告，我们等不及寻求神的原则，直接用人的手段去救场。打个比方来说，当教会资金不够的时候，我们不用圣洁的奉献，可能我们用世俗的去找赞助搞生意的手段去筹款， 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扶约柜，其实我们是踩在上帝的油门，结果往往不是带来复兴，而是祸害。好，我们继续看，我们也不要无故的刹车啊，远远的落在神的后头。好了，乌撒倒下了，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说大卫心里愁烦呢，甚至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大卫一害怕做了一个决定，不运了，直接把约柜扔在路旁一个叫俄别以东的加特人的家里，自己回头转回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你看，这就是我们人性真实的写照。当我们大发热心走在神前头，碰了壁，受了伤，被神管教之后呢，我们通常不会立刻认错反思，而是陷入另外一种的极端，远远落在神的后面，对不对呢？这就好比一个在教会里服侍受伤的同工，之前热心度爆表，什么聚会都冲在第一个，结果呢，因为一次沟通不畅，或者是牧者提醒了，他立刻灰心，好，这么搞是吧？那我就不干了啊！以后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来找我啊！我就是按时聚会，按时走人，做个安安静静坐礼拜堂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这样？大卫就是这样。听众朋友，远远落在神后面，看起来很安全，但你却会进入一种极度贫瘠的属灵荒凉之中。在扫罗王的时代，以色列百姓就远远落在神后面。圣经记载，在扫罗年间呢，百姓几乎不怎么在约柜前求问神，没有神的同在，生活好像也能过，打仗好像也能打，但整个国家死气沉沉，充满了内耗、焦虑、失败。所以神学家陶树这么说，当今教会最大的悲剧不是人们不知道神，而是人们习惯了在没有神同在的情况下，依然把宗教活动办得红红火火。这就是远远落在后面的状态，有宗教没有生命，有活动没有神。
撒母耳记下带你见证大卫王的传奇，从战场凯旋到情欲漩涡，从权力巅峰到家族撕裂，在神圣呼召与人性软弱间碰撞，窥见君王的脆弱与神的信实，权谋、背叛、情欲、救赎，信仰与人性交织的震撼篇章。历史明镜照见你我，
好，我们进入第三个乐章，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与神同行。既然不能走在前头踩油门，也不能落在后面无故的刹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答案就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的转折之中。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放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呢，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哦。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一听，哇，原来约柜不是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哦，而是福分的源头啊。隔壁俄别以东家连家里的鸡鸭儿都蒙福了。大卫呢，这才赶紧去翻圣经律法书。大卫终于找到了答案，记载在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因为在这段经文，他承认说，因为我们前次没有抬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向我们冲杀，因为我们没有按定规定求他。于是呢，大卫调整了配速，重新出发。这次呢，他找到了与神同行的黄金法则，在律法书还有历史书中呢，神给出了两大规矩啊。第一个规矩就是保持仰望的距离啊。那在哪里呢？在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第四节。 当以色列人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跟着月柜向前走的时候，神下达了一道非常奇特的命令，只是你们和约柜相隔约有2000轴，不可临近，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啊，2000轴，神为什么要规定这900到1000米的距离呢？因为太近了，我们很容易跟上帝称兄道弟，动手动脚，这就走在前头。太远了，旷野风沙一吹，你连上帝的车尾灯都看不见，那就落在后头。这2000轴的距离就是仰望的距离，他要求我们的眼睛时刻盯着神的旌旗，他动我们动，他停我们停。好，还有另外一处呢，精准的根据神的吩咐，肩膀上的服饰。神规定约柜必须用人抬，用牛车是省力，是机械化，是追求效率，用肩膀是流汗，是亲近，是生命的连接。当我们用肩膀抬着约柜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和神的约柜是同一个步伐，这就是与神同行。它不是一个口号哦，而是一种让神的话语贴紧我们的生命皮肤的真实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们，听了3000年前大卫和乌撒的故事，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2026年的今天。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婚姻教会的服事里，你处于什么光景呢？有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刚进职场，雄心勃勃，看到别人升职加薪，自己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呢开始大发热心，用尽各种办公室的政治，甚至不惜妥协信仰原则去加班应酬，说谎，心里说等我赚到了钱，我加倍的奉献给教会，神一定会原谅我的。对不起，你这是在做一个现代版的乌纱，你在用外邦人的新车运送你的野心，还以为是在服侍神，小心牛失前蹄，让你属灵的生命摔得粉碎。相反的，有一些人在职场上受了挫折，就进入属灵躺平的状态，工作混日子，信仰也混日子，不做见证，不传福音，把神给他的恩赐埋在土里，远远地落在神的后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很容易走在神的前头，当孩子的生活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出现反应不是跪下来求神的脚步，而是用人的方法去建议他们，我们拼命用世俗的补习班、名校的规划去塞满孩子的生活，想要孩子赢在起跑点，就用肉体的手强行安排。我们以为是在拯救孩子的未来，其实你是在用焦虑击杀孩子亲自经历上帝的机会。好，既然这样的话呢，林老师就给大家提供两个属灵定数的巡航操练。第一呢，弟兄姐妹，每天早上把方向盘交出来，用5分钟安静时间来等候，别急着为上帝安排今天该怎么过，我们就交托给上帝。第二，踩刹车的练习啊，当生活中牛失前蹄的危机来的时候，手先缩回来，用我们的膝盖跪下祷告，代替肉体的冲动，好不好？大卫因为欢欢喜喜地走在神的话语上，最后第12节记载，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这一次没有雷霆的审判，没有眼泪，没有愁烦，只有真正的欢喜快乐。在约柜面前尽情的跳舞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美的画面了，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解开盲目的油门，松开惧怕的手刹，不前不后，不急不徐，我们的神走一步，我们跟一步，用我们的肩膀扛起他的十字架，用我们的生命见证他的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狂傲以及小聪明。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像大卫和乌撒，心里装满了自己以为是在大发热心，却常常把你的话语和原则抛在脑后。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又企图用肉体的手法去掌控，结果常常伤人也伤己。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我们就会很冷漠，很胆怯。有时候我们在侍奉和生活里受到挫折，就选择躲得远远，拉起属灵的手刹车，远远地落在你的后面，错失了你同在的无尽的福分。我们恳求天父，恳求主耶稣圣灵，恳求你今天赦免我们的罪，把那颗敬畏和渴慕的心重新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在新的一天里不走在你的前头，也不远远落在你的后头，让我们敏锐于你圣灵的威声，调整我们的属灵的脚步。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在这一生的旷野路上都能欢欢喜喜稳稳当当的与你同行。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时空旅人啊，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前行的动力啊。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祝大家今天都拥有完美的黄金配速。我是林老师，再见。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